那么聚焦原则，它背后的这个道理或者背后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可以这个参照的这个自然定律或者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呢，聚焦为什么要聚焦？为什么这要跟着这个时间不同而改变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重点？实际上是有一个自然规律，可以可循的。这个自然规律呢，就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农学家在这个150年前他的这个一个发现，这个农学家呢叫利比希，他在150年前呢发现了这个植物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也就是主要是有下面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所有的植物它生长都需要一些这个基本的元素，这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这个钾，像这个钙，像这个氮，像这个磷酸，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这后来这个由这些由这个道理产生出来的这个化肥，就说植物的生长呢是需要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元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植物如果你给它这个基本元素是这个足够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生长是一个自动的这个过程。你不用去管它，不用去这个拔苗助长，它自己会生长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影响这个植物发展的，通常是一个元素，不是所有的元素，是一个元素，就在一个时间，是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呢，被这个利比希称为这个短缺元素，也就是影响植物发展的这个是某一个短缺元素。我们增加这个短缺元素呢，能够让这个植物有一轮自动的这个生长，但是如果这个短缺元素缺少的话，那么其他的元素你增加的再多也没有这个用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短缺元素呢永远是在这个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呢，你不能说我发现了啊，这个植物就缺这个钾，我就给它上这个钾肥，就一直上下去，这个植物就能够这个照我们希望的去生长，不是这样。它在这个阶段需要的是钾，可能过一个月之后，它这个缺少的可能又变成这个磷酸了，也就是说这个短缺元素呢，永远在这个变化之中。强调一下，就是利比希的这个农学家的这样一个发现，使得这个化肥产生了。化肥的产生呢，让我们这个人类在这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走过了过去1800年所走过的历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过去1800年，这个生产就是农业生产产量的这个提高啊，也就是只有这个10倍左右，而这个化肥的产生，在短短的10年内，让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产量提高了这个10倍，也就是因为利比希的这个发现，使这个我们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得到了这个一轮新的发展，甚至得到了一个这个成就。因为在这之前，就是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就是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是什么呢？就是粮食的这个产量，因为我们粮食产量，我们的这个效果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可能有更多的人生存。但是呢，就是利比希这个发现呢，导致了就是粮食产量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因为这个突破性的发展呢，导致了就是马尔萨斯这个预言，他这个人口极限论的这个破产。这是当然是这个题外话。再回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上，就是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这个原理呢，实际上是适合我们每时每刻拿来看看我们这个企业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拿这个原理来检验我们的短缺元素，或者说我们要聚焦的话，聚焦到什么地方，这是这个原理的最大的这个用处。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很多的企业这个出现这个错误，出现这个遭到这个失败， 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对于这样一个原理，没有这个了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原来大家都很这个熟悉的，曾经是这个成为这个两届的这个标王的这个秦池，秦池这个酒厂，它在这个它是发展这个某一个阶段呢，是可能多少是有一些这个碰巧找到了一个它这个在这个阶段这个短缺元素。如果用我们这个理论去描述的话，它当时这个短缺元素可能就是它的知名度，因为没有知名度，它只能是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县城的这个小小的酒厂，但是呢，就是他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个这个表面上看这个很冒险的这个行动，就是花这个6000多万的这个价钱，成为这个一年的这个标王。完了之后，这个知名度呢，有了一夜之间有了很大的提升，可能这个知名度一夜之间，提升了这个60-70%，60%-70%。也就是说呢，在他这个瓶颈突破的之后呢，这个企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发展，就是当时，这个企业从一个这个可能年营业额只有这个几千万的这个企业，变成这个一个几亿、几十几亿，甚至到后来这个几十亿的这个营业额的企业。但是呢，随着它这个短缺元素这个瓶颈的这个突破，实际上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新的问题或者新的这个瓶颈就出现了。这新的瓶颈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这个生产能力和它的这个质量管理的这个能力，而恰恰是这一点并不为这个，企业家所知道，所以他还是这个在后来，还是在在他原来做这个成功的这个路子上，或者用这个原来这个方式，再做下去，做什么呢？就是第二年还接着这个成为标王，但是第二年成为标王这个代价。已经大了3倍到4倍，第二年成为标王，取得这个效果呢，已经小了这个很多，而这个他真正该要解决的问题，生产能力、质量控制，反倒没有这个没有得到解决。就是用当时这个秦池老板的这个一句一个比喻，就是就他这个成功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核心。有一个比喻，就是做广告产生这个效果，就是我把这个一辆这个夏利车开进这个中央电视台，开出来的是一辆奔驰车。我觉得他后面的这个做法呢，就有点像这个，他希望这个把这个奔驰车再开进去，也是加大他的这个赌注，加大他的这个投入量，希望开出来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飞机。但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实际情形是这个。状况改变了，企业的这个环境改变了，企业的这个焦点改变了，企业的这个瓶颈改变了，最后他得出来结果呢，是把这个可能把奔驰车给这个开进了中央电视台，最后开出来的又是一辆夏利，就又回到这个可能原来的这个处境，甚至比原来处境还要这个糟糕。这是一个就是活生生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我前面讲这个水处理这个公司，我们也会这个发现，就是它的这个焦点也是，或者它的这个短缺元素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化之中。就是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需要这个做这个客户的这个先期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个漏斗的这个上方，在这个。但是这个工作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这个关键应该是在这个漏斗的这个中间，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些在谈的这个客户变成这个真正的客户，变成这个愿意付钱的这个客户。而到这个事情做成了之后呢，它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又会有所改变，就是成了这个下面这个环节，就是怎么去实施这些项目，让他的这个客户呢得到这个足够的满意，以至于呢，到第二年的时候，他还可以这个跟这个客户去签他这个项目，这样的话，这个企业就火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呢，企业的这个瓶颈、企业的这个短缺元素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 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对准这一点，没有聚焦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其他的工作可能都是徒劳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实际上，在管理企业里面，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如果这个企业某一个元素不是这个短缺的，你反倒是这个过多的拥有的话，对一个企业不但没有好处，可能是这个坏处。我感受最深的这个是几个这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上市公司，在它没有上市之前，也就是在它没有这个拥有这个很多资金之前，都是一些盈利的公司。因为没有盈利的话，它根本没有资格上市。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上市公司，在这个上市融到资金之后，钱多到这个他不知道该干什么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资源并不是他这个短缺的，但是他过度拥有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乱投资，做一些这个跟他这个主业没有关联的这个项目，进入这个不相干的这个行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在第一在这个讲这个集中源的时候所讲的就多元化的这个后果。所以就是一个企业它的这个如果不短缺某一个元素呢，我们不要追求说这个过度这个拥有。我记得这个联想的这个刘传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在这个联想创业的初期，计算机所给他的这个不是几万块钱，而是几十万，那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个联想。所以这个表面上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当然是钱越多越好，钱越多我们这个机会越好，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看那个很多的这个.com 公司、互联网公司，它的这个问题不在于就是它没有钱，它的问题是在于它没有这个经营的模式。而我对这个刘传志的他说这句话理解意思的这个理解是呢，就如果这个联想有过多的钱的话，他可能不会这个养不会培养出来一个今天这个企业所拥有的，比方说这种节省的这个习惯，可能这个企业会是一个就大把大把的像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所做的那样大把大把花钱的这个公司。如果不是这个资金的这个压力，这个公司不会去找这个真正让这个公司赚钱的模式，也就是说呢，这个公司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市场认可、客户认可的这个方式自己去赚钱。所以就是一个这个资源过多，很可能像这个我们试用某一种的这个化肥，在某一个不适合的这个时期试用化肥太多的话，会把这个植物给烧掉烧死。同样的，一个企业这个拥有这个过多的这个资金，并不需要这个资源的话，对企业也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关键我觉得一个企业是要掌握了这样一个利比希的这个短缺元素定律的这样一个原则之后呢，我们去这个寻找我们公司的这个焦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